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要证道的题目是与神的性情有份。从今天开始，直到今年的年底，我会从彼得后书讲五篇主日信息。那再记彼得前书，使徒彼得他在从主领受了他自己即将脱离帐篷的启示。也就是说，主启示他即将离世，与主同在。之后呢，他就在大约主后64年，向小亚细亚地区的教会，就书写了这第二封的书信，就是我们称它为彼得后书。这封书信可以说是使徒彼得他的一个临终的别言。那在这封书信当中，使徒彼得他预言教会将要出现假教师，这些假教师他们篡改使徒的教导，引入异端，并且他诱使人随从败坏的情欲，致使真道被诋毁。这是教会将要遇到的挑战。那该如何处理教会遇到的这种挑战和危机呢？我们如果看彼得后书的话，我们发现彼得他没有一上来就直接指出这些异端的错谬，反而是强调信徒对耶稣基督的真认识、真知识，并且激发信徒要分外的殷勤来操练与真知识、真认识相称的德行，然后才回头来去处理假教师和异端的问题。今天我们在北美的教会，我们想一想，成功神学其实对基督徒充满着诱惑，公民宗教对教会也会带来很多的迷惑，包括这个世上各种的世俗的小学也将我们的福音信息给稀释掉了。那我们今天的教会面对着很大的一些挑战，我们的灵命也遭遇着冲击，教会生活也是遇到的一些困难。我们想到使徒彼得他其实在处理小亚细亚教会的他的办法其实依然适用于我们今天，就是我们在回应外部的挑战以先，我们先要在自己已经知道的信仰上、对基督的认识上，我们要坚固，我们要在基督的认识上不断的去成长。因为彼得他并没有匆忙的去回应来自于外面的挑战，而是在书信一开始，他就向所有的基督徒，也包括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发出一个邀请，其实也是发出了一个挑战，就是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要与神的性情有份。今天这个信息就是针对与神的性情有份来展开的。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个题目。第一个，什么叫做与神的性情有份？彼得他在使用如此特别的一个表达，他到底想要讲什么？这是处理什么的问题，就是这是 what 的部分。第二个，我们会看如何才能与神的性情有份，也就是说分享神性情的方式是什么？这是处理如何的问题，是 how。第三个，与神的性情有份与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单单知道什么是与神的性情有份，以及知道如何做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都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如果这个不影响我们的生命，不影响我们的神学，不影响我们的思想，不帮助我们反思我们的服事的话，那我们这些知道就与我们无益。那今天的经文出处是在彼得后书1章1到4节，可以的话请你与我一起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好，我们开始。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 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一起祷告。颠覆我们如瓦器一样，但是我们知道神你自己，你的国，你的话语，就是存在着瓦器当中的宝贝。主啊，求你感动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如彼得所能看见的神你救恩的奇妙，你的宏救恩的宏大。也求你感动彼得的灵，感动我们每一个，让我们深深的因着神你在基督里面成就的救恩，我们就敬意，我们就赞美，我们就顺服，我们就回应。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正道的时间，特别与你软弱的仆人同在，也帮助我们弟兄姊妹真的是有聆听的耳，有柔软的心，好能够以信心来回应神你的真道。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叫做与神的性情有份。经文这里面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与神的性情有份，那经文里面怎么说呢？我们如果看和合本的话，他是说与神的性情有份，新译本翻译成分享神的本性，而天主教的思高本翻译成有份于天主性体的人。而最接近原文的，我看这中文译本就是吕振中牧师翻译的，有份于上帝之神性。从这里面我们看到，从性情、本性、性体到神性，这是中文版的翻译哦。比起中文版的含蓄，而英文的圣经则非常的直白啊！不管是 ESV 还是 KJV 还有 NASB， 它翻译成什么呢？ Partaker of Divine Nature。这里面在讲什么？ Divine Nature， 其实它是在讲神性啊。也就是说，它原文是在讲说我们要与他的神性有份。因为这个性情呢，在中文里通常是讲气质啊、思想、情感或者是性格，所以说与神的性情有份，更准确的翻译应当是分享基督的神性。可是这么翻译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会让我们感觉非常的震惊，甚至还带着一些的不安。无怪乎我想这和合本的翻译者他们就把这个翻译成比较含蓄的，与神的性情有份。可是这样的话就失去了这个经文所能带给人的这种震撼。那彼得在这里说我们基督徒要分享基督的神性，他到底在讲什么？难道他是受希腊人的这种人变成神的这种观念的影响，把整个基督教引向希腊的异教思想当中吗？还只是说他只是想表达基督徒要靠着神的恩典要过一个有道德的人生呢？你会发现这两种讲法其实都不对的。第一种看法，他没有看到基督教信仰跟这个希腊宗教还有希腊的哲学之间有一个不可跨越的一个认识论和神学上的鸿沟。而第二种呢，则是犯了一个极简主义的错误，他将神的这种神性降格为这种道德性。为了避免犯错误，我们先来看一下希腊人他们是怎么理解人分享神性的。因为希腊人他们是一个 非常严格的二元论。在希腊人的这个世界当中，他们认为神的世界是灵的，跟这个物质的世界是相对的。神的世界是属灵的，是善的，而物质的世界是恶的。属灵的世界是永恒的，是不朽的，而属物质的世界则是短暂的，是要面对死亡的。不仅如此，希腊人也将人分为两部分，分为属灵的部分和属物质的部分。那属灵的部分是要高于属物质的部分，是它是属于灵界的，它属于属灵的世界。那人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人要做的，他要看到它里面属灵的部分，看到它里面的神性，然后跟这个宇宙的神来去结合起来。这是希腊人他们对这个分享神性的一个理解。那在柏拉图的传统当中，他们认为人怎么达到呢？他是通过一些哲学的深思来逃离物质的辖制。他们认为物质好像监狱一样，你的灵被辖制在监狱里面，他们想要做的就是突破他们的监狱，突破这种限制，来去达到与他们这个神的联合。那或者是他们通过哲学的深思，或者是通过知识上道德上的纯净来达到这种境界。而在希腊的神秘宗教当中呢，他们怎么来做到？他们通过禁欲，包括是禁食啊，禁他们的性欲啊，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与他们神的这种联合。那他们最终他们分享神性的一个结果，就是人性被神性吸收，人神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很显然，这种教导其实跟圣经讲的与神的性情有份是相差甚远。我们知道我们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而这个思想其实也可以在犹太人他们的观念当中找到一些端倪。在同时期的包括约瑟夫和菲罗，他们都提到与神的性情有份，而且约瑟夫他跟彼得讲的一样，他认为人要分享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最终人要分享神的不朽与神的美德。而菲罗也有类似的看法，因为基督徒跟犹太人跟希腊人他们的神观差别非常大的，因为希腊人他们是二元论，他们是泛神论，而基督教和犹太人呢，我们是一神论，而且我们相信的神是超越的神，他是创造者跟造物之间他们有严格的这种区分，所以说人是不可能变成神的。可是这里面又说人分享神性是什么意思？很显然，这里面他不是通过这种哲学的神思，也不是通过禁欲达到的。如果我们看经文的话，这里面会提到人之所以能够分享神性是因为什么？因为认识耶稣基督。到第二部分我会细谈，这里只先提一下。刚才就是我们是对比了这个希腊的宗教来看彼得所讲的与神的性情有份，下面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来去看，到底彼得他在放在这个经文当中他想告诉我们一些什么。要知道彼得他之所以写这封书信，就是来为了强化当时的读者，让他们已经接受了对基督的认识，来强化他们，来去警告这些假教师和他们的异端教导。因为这些假教师他们否认了使徒的见证，他也不相信主会再来的应许，而这样的一些错误的神学和错误的教导势必会导致无律法主义和放荡的生活。因此你看到彼得他没有一上来与这些假教师正面交锋，去指出他们的错谬，而是提醒人们要把眼光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且他也在这前面的四节经文，他提出耶稣基督的五个重要的属性，就是义、神能、荣耀、美德和永恒。而这五个属性正好与这里面讲的神性是完全的契合。如果我们看这五个属性，义、神能、荣耀、美德和永恒，我们发现它里面包括道德，但是却超越道德。那我们要 很深的理解这个神的性情，我们需要从耶稣基督他的五个属性来看。不过我改变一下次序，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来描写这个耶稣基督的属性，就是永恒性。在第四节下半节这样说，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脱离败坏即进入永恒。不过圣经的教导跟希腊人的想法是差别非常大。圣经的教导说，这个世界的败坏是因为什么？情欲，因为人的罪，所以这个世界会堕落。希腊人认为堕落是因为什么？希腊人堕落是因为它是物质的，物质本身就等于堕落，就一定会朽坏。可见你会看到圣经的教导其实跟希腊听起来很像，用的词也一样，但是他们背后却差别非常大。物质不是坏的，因为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创造的是什么？一个物质的世界，对吧？我们的物质的身体也不是罪的，因为在初代教会你会发现这种希腊人的这种异教思想很深的影响初代的教会，他们很多的异端思想很多都是从这个希腊人他们的二元论，他们的泛神论来的。所以我们要准确的理解圣经，我们需要了解那个错误是什么，免得我们陷入了那种希腊人的那种异教思想当中。要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他复活的身体是什么？是物质的身体啊，是也称它为灵体，但是也是物质的身体。我们将来基督徒，我们将来是有一个真的物质身体的复活。所以物质本身不是坏的，这个堕落不是因为物质本身，而是因为情欲，而是因为犯罪。这个你会看到基督教的教导跟这个希腊人差别是非常大的。而且圣经在后面也讲到脱离败坏就是进入永恒，下面他又讲到就是进入基督永远的国，就是承受神将来的新天新地。我们想一想我们人的这种局限，我们将来要，你要将来进入永恒的国度当中，你要进入神的新天新地，你必须分享他的永恒才有可能达到。这是为什么提到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分享他的永恒性。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两个描述神的性情的属性，就是荣耀和美德。这里面说，神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很显然这里面讲到荣耀和美德，它是指着耶稣基督来说的。荣耀和美德是指向耶稣基督的，但是神也乐意借着耶稣基督将荣耀和美德分给我们这些基督徒。在彼得前书五章十节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荣耀是唯独属于神的，但是神他愿意分享给基督徒，就是那些照着基督去跟随基督分享基督的苦难的人，同时也要将这样的基督的荣耀也要分享给这些基督徒。这是分享荣耀，而且他也要分享他的美德。美德是属于神也是属于基督的。在一章五节，神也教导基督徒要在信心上面要加上德行。所以圣经里面讲的德行，它的来源不是由于人的这种人性本善来的，而是由于神的本性，由于神的美德而来的。而且神他愿意他的百姓像他，就是神的百姓也要有神一样的美德。显然这里面讲到神的心意，就是让基督徒来分享他的荣耀和他的美德。分享神性也包括分享他的荣耀和美德。还有一个属性来去描述这个神性，那就是神能。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基督徒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来活出一个属神的一个敬虔的生命。我们只有靠着神，只有靠着神的能力我们才能做到。好消息是说，神能已经将 我们基督徒可以过属神敬虔的生命，所需用的一切已经赐给我们了。也就是说，这个是 available 的，现在我们可以唾手可得的。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不过是像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一样，每天来去照着神的吩咐去领取天上的玛拿，就像新约的井边的妇人一样，到主的跟前去领取那个真玛拿。也是我们基督徒每天可以到神的面前向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神已经将神的神能给我们了，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从他那里面去支取。我们基督徒可以从神那里来支取他的能力，来去活出属天的敬虔的生命。这是讲到神最后一个属性来去描述神性的是义。在一节说，写信给那因我们神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在这里面，彼得他用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句子来称呼他的收信人，而这个称呼里面包含了非常丰富的神学信息。第一个，他是说这些小亚细亚的基督徒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主，可是他们却与见过主的使徒一样领受完全一样的信心，一样的信仰，一样的救恩。也就是说，外邦的基督徒跟着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在神的面前是一样的，神并没有偏待任何的人。第二个，就是基督徒之所以领取这样的宝贵的信心，不是由于人的努力，而是由于神，由于救主耶稣基督的义。根据这里面的一个希腊文的文法，这里面的神其实不是指的天父，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这是新约当中少有的几处直接讲到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经文。这里面讲到这个义是神的义，是耶稣基督的义。在以赛亚书45:21说，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唯有神是义。这里面呢，神也将他的义分享给他的百姓。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被称为义，我们也要因着耶稣基督成为义，其实我们也称他为成圣。也就是说，神这里面其实讲到了五个耶稣基督的属性，讲到了永恒不朽，讲到了荣耀，讲到了美德，讲到了神能，讲到了义。而这耶稣基督五个属性都是在讲到神性，而这分享与他的性情有分，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去分享耶稣基督的永恒不朽，分享他的荣耀，分享他的美德，分享他的能力，也分享他的义。这是在讲到什么是什么叫做与他的性情有分。那我们基督徒如何才能做到与神的性情有分呢？别无他法，唯有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耶基督他是唯一的道路，是我们认识神的唯一的道路，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非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而耶稣基督也是我们唯一的方法，可以分享他的神性，与他的性情有分。只有认识耶稣基督。不过这种认识不是简单的你知道关于耶稣基督的一些知识。我们想一想，在雅各书里面说什么，撒旦他其实他对耶稣基督其实是非常了解的，可能他的知识比我们很多人都要丰富。可是雅各书说什么，他虽然知道，但是他却是战惊。所以这里面的知道不只是指这些知识上的知道，他这种知道是讲到他要与他建立一个个人的亲密的关系。而且当你认识他，你要跟随他，你要去顺服他，而且要敬拜他。也是因着你的顺服，你的敬拜，你也是越来越认识他。你会看到这里面是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影响的。那这种认识 同时也会一定会带来生命的改变，就包括我们内在美德的形成，包括从败坏的脱落，包括抵挡错谬的异端。而这种认识始于我们第一次认罪悔改，我们认识它，而且要持续一生之久，就是我们要在我们一生当中都要不断地来认识耶稣基督，去认识他的属性，我们才能与他的性情有分。那认识耶稣基督在短短的三章经文当中就出现了5次，这是在提醒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他在整卷书当中他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量。而第一次和第五次分别出现在书信的开头和结尾，它好像一个信封一样，也就是说告诉我们整个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讲的关于如何认识耶稣基督的。在第一节他说第二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多多的加给你们，这第一次讲到认识耶稣。那第五次他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其实是认识是同一词，有长进。开始他就讲到我们因着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更多的去经历神的恩典和平安。最后他也是在鼓励我们要在对主的认识上要不断的长进。所以说从开头到末尾都在讲来认识耶稣基督。那第三处呢，他是讲到认识耶稣其实是需要被检验的，也就是认识耶稣是有真伪的。检验一个人是不是真的认识耶稣基督，主要从他的果子来看。这里面讲到就是一些美德的果子，看他里面有没有信心，他没有反映出一个基督徒的德行，他有没有真的对神的一个认识的这个知识，他的生活言行有没有节制，他有没有在困难苦难当中有没有忍耐，他对神有没有一个敬畏之心，他对待人不管是对待基督徒还是对待教外的人，他有没有爱心。这里面其实都提醒我们说你真的认识主是应当有这种与你的认识相称的果子出来的，如果完全没有的话，那这种认识是可以被质疑的。这是第三处。那第四处呢，他讲到认识耶稣是人脱离世上污秽的有效的办法，也就是什么是让人脱离污秽呢，就是认识耶稣基督。迪奥穆迪也说过，他说你越是明白圣经认识耶稣，你就脱离了罪了。诗篇也说什么是少年人得洁净呢，就是认识耶和华的律法。也就是说我们要能离开罪，不是你靠着自己的意志，我不要犯罪，你会发现你只是在罪中挣扎，你并不能真正的脱离，你唯有来认识主，你才能脱离这种罪的这种辖制。但是彼得也马上说认识耶稣基督不能保证你永远不会跌倒，因为他里面也提到有一些人他们开始认识主，可是以后呢又重新被这世上的污秽缠住了制服了。其实这也是提醒我们已经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不要再回去之前的那种罪恶当中，回去之前的世俗当中。从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五处讲到了认识基督，就是我们因着认识基督，这是我们跟神建立关系，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根基，也是我们抵抗这个世界的污秽和罪的有效的手段。同时也提醒我们，我们真的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一定要有一些生命的果子出来。无论是基督徒分享基督的生命，还是拥有基督的美德，脱离世界的败坏，分享他的永恒，你会发现这里面都在讲什么，就是在讲与他的性情有分，分享他的神性。因此认识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我们分享神的性情的途径与方法。其实圣经当中不止彼得讲到这里面，就是基督徒要 与基督的神性有份。其实在保罗包括希伯来书里面都有类似的这种表达，包括约翰，比方说约翰他在约翰一书里面他讲到要像主，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什么必要像他，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你看到就是其实约翰也在讲你将来要遇到主的时候你得像主，你怎么是神的儿子，你得像他才是他的儿子，才是他的女儿。那保罗也说用主的形状，就是你要有主的形状，他又说被神充满，而且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很多次提到在基督里，其实这都是分享神的性情的另外的一种表达。希伯来书也说在天父的圣洁上与他有份。你会看到其实新约很多的篇章都讲到基督徒要与基督的神性有份，要与神的性情有份，而这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断的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最后来看，就是说与神的性情有份与今天的教会与基督徒有什么意义，或者说这一神学主题如何影响了教会，影响了基督徒。需要指出的是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一主题呢，在我们西方教会特别是新教当中其实是比较容易被忽略的，但是这个在东方教会在他们的神学当中占据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地步。在彼得后书一章四节这里面讲到与他的性情有份，就是东方教会所讲的 theosis， 就是圣化或者说神格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他定义这个圣化就是什么，就是信徒借着圣灵来参与基督的生命，来回复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与完全。它始于与教会的联合，并且在其中不断经历德行的更新，最终达到与天父联合的一个地步。这里面讲的一个圣化与神联合，或者说像神，或者说参与神的生命，你会发现这里面讲的基本上表达不一样，但是他们的思想都是一致的。而且在早期的这些希腊教父针对这个经文，他们发展出了一定非常丰富的神学。比方说在利昂的艾任纽教父他就指出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所是，他带领我们成为他的所是。这些教父他们的言语都值得我们深思的。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为了目的是什么？只是让我们得着世上的福吗？只是让我们为他做事情吗？你会发现不是的，他成为我们的所是为的是让我们成为他的所是。而亚历山大的亚他那修他讲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宣告，他说他道成肉身我们可以成神。不过他这个神呢是一个小写的 God， 我想是表达神的儿女的一个意思。当然这他们明白他不是像希腊人的那种异教的讲法。而且亚历山大的塞琉也说圣化是一个人的终极的目标，也就是说基督徒的终极的目标就是越来越像神，像他的儿子，与他的神性有份，与神的性情有份。而这个那这个教父们他们也去讲一个例子，他说那这个信徒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因着参与基督的生命而被圣化，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那个铁在火中烧，因着那个火不断的高温锻造使你变得越来越纯净，但是你本身并不会成为火，你还是那个铁。其实他是在表达这种圣灵在我们信徒这个整个这个圣化过程当中所扮演的一个重要的作用。而且让我们吃惊的是， 圣化的这种神学的教导不只是停留在东方的这种教父的思想当中，或者东方教会的神学当中，其实也在改教家的思想当中。这个是我在做论文的时候发现的，就是我越看越觉得非常的吃惊。因为在路德在他1514年的一篇圣诞的讲道当中，他这样去讲，他说正如神道成肉身，所以人的肉身也当什么成为道。大家感受一下，因为彼得前书一章里面讲到什么，说我们得重生不是有于能朽坏的种子，而是有于不能朽坏的种子，对吧？我们人怎么才能成为不朽坏的呢？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跟神在我们里面，没有神的道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不越来越像神，人是不可能不朽坏的。所以他这里面就是讲到人的肉身要成为道，就是说要让这个道在我们里，这个是最核心的，不是我们的肉体，而是神的道在我们里面生根发芽结果。这是路德他在讲的这个意思。他说神之所以成为人，目的呢就是让人成为神。当然他不是说让你变成人，他跟那你会看到路德他在讲的其实跟那个教父亚他纳修讲的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想一想，我们为什么一个软弱的人可以成为刚强，为什么一个污秽的人可以成为圣洁，这难道是靠着人的自己做到的吗？不是的，这都是圣灵在圣灵的圣灵的工作，借着神的道对我们人的整个的更新一个改变，就是圣化。那加尔文呢，他也是毫不犹豫地使用圣化一词，他指出福音的终极就是让我们与神舒服地相处，就是可以说就是为了圣化我们。我们想一想，我们经常说我们来到神的圣殿当中，可是圣经也有另外一个教导，说什么神要以我们为他的圣殿，神要住在我们当中。我们去想一想，神要住在我们当中，你的感受是什么？震惊、不安，可能都有。其实神要住在我们当中，就是不断的让我们可以跟神很舒服的相处。最终的目的，其实终极就是要圣化我们，让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越来越像神，像他的儿子一样。不仅如此，加尔文他在他的这个基督教要义里面，他也是非常的去强调与基督的联合。他说包括我们的拣选的教义，包括他的这个呼召，包括他的这个使我们可以在我们里面的让我们可以认罪悔改，他对我们的因信称义成圣得荣耀，如果我们不在基督当中，如果基督不在我们当中，这一切与我们来说都没有任何的益处，跟我们都毫无关系。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对路德的理解好像认为路德就是因信称义，我们讲到加尔文就是五点，其实不然，我们对他们的理解很多的时候并不完全。你看到路德其实他里面讲到圣化，加尔文他讲到与基督的联合，其实这他们的这种思想其实都来自于教父，而教父的思想就是来自于使徒。所以而使徒彼得所给我们的教导就是说，基督徒第一要紧的，他给我们发出的这个邀请也是一个挑战，就是要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要分享他的神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别无他法，就是不断的来认识耶稣基督，在他的话就是圣经，靠着他的灵就是在圣灵的引导下来认识耶稣，来认识到他的永恒，也认识到他暂时隐藏的荣耀。为什么说暂时隐藏呢？因为十字架是苦难当中隐藏的荣耀，但是他将来这个荣耀必将完全彰显。这个就是我们要分享他的苦难，分享他的荣耀。我们也要认识他的纯洁无瑕的美德，要认识经历他的大能，要认识经历他的义。因着认识他，我们也要预备自己来，去脱离世上的败坏，来进入永恒，与他同受苦，同得荣耀。 来分享他的美德，经历他的能力，被他称义，也要为他诚意。今天的信息可能神学性比较强，但是我觉得里面的很多的话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去反思的。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了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主题。我们基督徒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分享基督的永恒，分享他的荣耀、美德、能力与公义。我们分享基督的属性，唯有靠着不断的对他的认识，因为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和与神建立关系的一个根基，也是我们真的可以脱离世上污秽的唯一的有效的手段。同时也让我们有份于他的美德，并且结出美德的果子。最后，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从使徒的教导，从教父的教导，包括这些改教家他们的思想，其实帮我们去思考神的救恩，让我们可以从一个更大的画面来去看神的救恩计划。神要做的就是不断的恢复更新他起初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那种美好，就是让我们像基督，像神，我们分享基督的属性，也分享神的性情。与他的性情有份，不仅是神起初造人的目的与心意，也是我们整个人类，特别是我们基督徒终极的目标。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需要来不断的借着你已经显现的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对他的认识，我们借着因着认识他来认识父，我们因着认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让我们也与基督的属性与神你的性情有份。主啊，也借着这个信息帮助我们再次思考我们的救恩，就是你给我们预备的救恩，去思考神你对整个创造的一个计划，以及你最终指向的新天新地的一个终极的目标。求你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